武皇宫来见季侯，我替你说情，请齐侯退兵。齐国的人马一撤，你这儿就安全了，然后再解决你们老老年的仇恨。季侯一听，那您就多受累了，日后我再重谢您。什么谢不谢的，谁让我爱多管闲事儿呢？鲁桓公真是个热心人，郑宋两国的事情还没了呢，他又跑这儿来了事儿了。用天津卫的话说，这整个一个大了。鲁国的文武就问鲁侯，千岁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齐国的人马来了，咱是和他开战还是怎么着？你们别在我跟前胡说八道。大伙全愣了，您不是拔刀相助来帮着季国吗？要跟齐国宣战，难道我们这么问不对吗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想和齐喜公两军对垒。你们不知道咱们和齐国什么关系吗？主公，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咱跟齐国是亲戚，您是齐国的姑老爷，交客。感情鲁桓公是齐喜公的门婿，齐喜公把爱女文姜许配给他了。喜公不是有两个女儿吗？大女儿叫齐姜，许配给了魏国主了。二女儿叫文姜，这姐俩长得非常漂亮，各国都来求婚，齐喜公谁也舍不得给，特别是二女儿文姜，那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他就看上了一个人，就是郑国的国主公子乎，就是现在让子图撵跑了的那位，他就想把文姜许配给这位。公子乎拒婚，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他怕喜公瞧不起他，因为齐国是大国，结亲好像是巴结他。公子乎也知道文姜生的是貌若天仙，他长得再好看，他们家的势力再大，我也不愿意，真要结了婚，我还不得受气呀。公子乎这一拒婚，他的形象在齐喜公的心目中更加高大，他觉得公子乎了不起，有出息，与众不同，各国诸侯都纷纷来说亲，都想娶文姜，媒人已经踢破了门槛儿，唯独公子乎，我看上他了，他倒不愿意，说明此人胸怀大志，他不同意，我就再等一等。好多人都在猜疑，好像他的爱女是非公子乎不嫁。就在这时，鲁国来了个媒人，来的这位呀，是鲁国的上卿。这人是谁呀？他是公子辉。没有公子辉，鲁桓公也当不上鲁国的国主。这次他在桓公的跟前打了保票了，我到齐国去求亲，这事儿准成。刚开始研究的时候，鲁桓公不想叫他来。桓公说，文姜郡主那咱可高攀不上，好多诸侯都上齐国求亲，喜公是一份儿都没答应，他就相中了郑国的国主公子乎，别人都看不上。我这点家底儿，齐喜公都清楚，你准得碰钉子。公子辉不服，别人去说亲都不成，说不定咱去说亲就能成喽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 不要办什么事儿，没办之前先泄气，气可鼓不可泄。即便我这次去了，这亲事没说成，咱也不寒碜，都去提亲，咱为什么不去呢？再说了，齐文江这位美女佩您，那才是郎才女貌，金枝玉叶。让我去说说看，鲁桓公拗不过他，公子辉带着重礼就来了，到这儿直接见齐喜公。我为齐鲁联姻来的，您的爱女文姜是芳名远播，我听说各国诸侯接踵而来，纷纷向您求亲。今天我们鲁国来了，我也是为我家主公求婚。齐鲁两国关系很好，可以说关系很密切，曾经歃血为盟。虽然两家这么近乎，可我家鲁公的很多优点和实际情况，您呐，大概还不十分了解，我向您介绍一番。呵，这位公子辉打开了话匣子，是由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把鲁桓公这一通夸呀。我家桓公品行端正，宽以待人，论文采，他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；论武艺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号称万人敌，就是说一万个人也打不过他。论模样，那更是百里挑一。他是一个美男子，他面如秋水，肤如肌玉，就是百八十个大姑娘也没有我家主公长得那么俊俏，他长得比女的都好看。还有人说呀，我家主公是天上左金童转世，您的爱女齐文姜好比是天上的玉女，玉女配金童，好姻缘是上天注定。齐鲁两家结了亲，打这往后啊，各路诸侯谁敢小看您二位君侯，望千岁三思。公子辉这番话把齐喜公说晕了，他一边听着一边不住的点头。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鲁国是礼义之邦，人讲礼义为先，树讲枝叶为源，人无礼不生，事无礼不成，国无礼不宁啊。将军，你先住下来，容我好好的想一想，我还要和我女儿啊好好商量商量。我这闺女你不知道啊，她和别的郡主都不一样，从小是娇生惯养。你别看她是个女儿家，但是文采过人。等我想好了，我再回复将军，就把公子辉留在这儿了。齐喜公找来了好几个大臣，一起商量女儿的婚事。大臣们都同意把文姜郡主嫁给鲁桓公。齐喜公终于下决心了，他大想了三天三夜，这门亲事他答应了。喜公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款待公子辉。多谢公子辉成全此事，请将军回去回复你家千岁，我要把爱女远嫁鲁国。他告诉公子辉，亲事就这么定了，我还要亲自把女儿送到鲁国的都城。公子辉一听真是喜出望外，当时拜别了齐喜公，回到了鲁国，向鲁桓公报喜。鲁侯十分高兴， 喜公要把女儿送来，那咱们得好好迎接呀。主公，您哪能等着齐侯把女儿送来呢？咱们应该去迎娶。鲁侯一听，言之有理。鲁国要迎亲，齐国要送亲，这来来往往就折腾了一个多月。最后还是鲁侯到齐国，把文姜迎娶回了鲁国。鲁国上下是喜气洋洋，大庆了七天。这高兴啊，有高兴的道理。我们国主会娶来一位貌似天仙的美女，这真是鲁国的幸事啊。这位鲁公对文姜也是百般宠爱。文姜一过门，他就带着他拜祖庙会亲友，夫妻恩爱无比，相敬如宾。鲁侯对齐喜公更加敬重，那是三天一送礼，五天一探望。齐喜公有点过意不去，他跟鲁侯说，你不必如此，只要你待文姜好，比给我送什么礼物都强。鲁侯点头答应，还是按照过去的礼节，逢年过节该送什么送什么。原来鲁国和齐国的关系就挺好，这回啊就更铁了，亲上加亲了。使齐喜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要在异国的战场上跟他姑爷见面了。喜公听说鲁国发兵了，他还以为鲁国来帮助他攻打晋国，经过反复探听才知道，原来鲁国是想帮助晋国。齐喜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这哪有姑爷帮着别人打老丈人的，这叫什么事儿啊。齐喜公越想越气愤，这时有人来报说是魏国的国主求见。喜公一听，来得好，他这次来娶晋国，请了两路诸侯，一个是宋国，一个是魏国。宋国的公子冯曾经请喜公去打郑国，喜公答应了，你要是帮我先娶晋国，我立刻和你携手作战，一块儿去打郑国。他还通知了魏国，魏国和齐国也是亲戚，请魏宣公来跟他协同作战。听说魏主来了，那肯定是宣公到了，快请。把魏侯请进了中军宝帐，等一见面啊，把喜公吓了一跳，来的这位不是宣公，是他儿子公子硕。他穿白带素，一身校服。齐喜公问他，世子，你这是给谁穿孝啊？公子硕跪倒在地，向喜公哭诉了一番，说他父亲魏宣公已经厌驾了，他现在是魏国的国主魏惠公，还没来得及跟各国诸侯打招呼呢，就接到了喜公的信，说请他来帮助齐国打晋国。魏国没敢耽搁，领着人马就来了。齐喜公十分感动，安慰了公子硕一番，你看看人家魏国对我是一片赤心，你再看看鲁国帮着别人打我来了。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宋国的人马到了。喜公一边安慰公子硕，一边派人去迎接宋国的兵马。就在这时，帐帘一挑，又打外边进来一个人。喜公一看，是自己的弟弟，齐国的大将一仲年。他走到喜公的身边，低低的声音跟他说了几句。他说鲁侯求见。齐喜公一听，腾的一下子这火就撞上来了。 他不是领兵来助晋国吗？有什么脸来见我？当即吩咐辕门紧闭，不见。一众连一听，主公哪有不见之理呀？这亲戚礼道的，人家来看望您，您不能不见。齐喜公问他，他带来了多少人马？没带人马，就孤身一人，可能啊有几个随从，离辕门外大老远的，拉着马在那站着呢，您得见一面。要这么说，我就见见他，咱们立刻升帐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看看咱齐国的威风。一众连摆了摆手，主公您不必如此，齐鲁两家谁不知道谁呀，您就在这儿跟他见一面就行了。那你把他带进来吧。一众连领命，出去功夫不大，就把鲁桓公带进来了。鲁桓公穿着便服，浑身上下寸铁未带，只带了点鲁国的土特产，那都是齐喜公爱吃的东西。鲁侯上前问安，要是平常往日，鲁侯驾到，喜公骑马得迎到辕门以外，今天可倒好，他坐在这儿是纹丝没动，只是冲着鲁桓公点了点头。你来了，请坐吧。喜公问他，你干嘛来了？鲁侯长叹了一声，嗨，我听说您带领人马来打晋国，晋国的国主就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请我来出面调解。我们鲁国和晋国是多年的亲戚，晋国是个小国，他将不过十员，战车不过百乘，一直安分守己，谁也不敢得罪。不知道千岁您因何故举兵来讨伐晋国？齐国是个大国，我想晋国根本就不敢得罪千岁您呢。不知道千岁您为了什么非要来讨伐晋国，要向晋国问罪。听到这儿，齐喜公叹了一口气，嗨，这也难怪鲁国带兵来助晋国，其中的缘故鲁侯你不太清楚，我也没跟你念叨过，今天我就跟你介绍介绍。我们齐国跟晋国有仇，这仇恨说起来都好几代了，我的老祖宗就是让晋国人给害死的。我们齐国历代国主都想给祖先报仇雪恨，要给祖先洗清冤枉，这个仇时至今日也没报。我已经对天发誓，非报这个仇不可，必须把晋国灭了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你帮着晋国跟我齐国作战，咱们就阵前刀兵相见；另一个是你现在偃旗息鼓，回你的鲁国去。鲁侯为难了，这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常言说得好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多一个仇人呢就多一堵墙。再说了，这都好几辈子的仇恨了，何必总把它放在心上呢？鲁侯又劝解了一番，从午后劝到掌灯，由掌灯劝到半夜，他是一番苦劝。齐喜公坐在这儿也不言语，就听他说，说的鲁侯口干舌燥。现在都鼓打三更了，喜公就问他，你说完了没有啊？我说完了，不知道 您听没听明白？齐喜公苦笑了一声，哼，我全听明白了。看来我要是不罢兵，你是不能走啊。事亲三分相，你我这个亲戚不如你跟纪国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赠给你四个字，然后你赶快回你的大营。齐侯说了四个什么字啊？齐喜公明确的告诉他，明日开战。鲁侯一听，合着我说了大半天都白说了，我别在这坐着了。气得他用手一拍桌案，啪的一声，把齐喜公吓了一跳。鲁侯双眉紧锁，二目圆睁。在列国时期，各国诸侯都有点脾气。鲁侯指着齐喜公，千岁呀千岁，齐国是个大国，我经常跟诸侯讲要推举您为霸主，可是今天一看您不够，您也不配。您知道什么叫霸主吗？霸主不单治国要有权力，还要团结人，要赏罚分明。像您这样的都好几代的仇恨了，还把他记在心上，你哪能称霸呢？明天咱们阵前搭话。啪一甩袖子走了。一众连怎么拉怎么劝也拽不回来。齐喜公一看，你劝他干嘛呀？他跟我翻脸了。既然鲁侯这样无情，我跟他也就不客气了。明日阵前是刀枪相见。